谢谢您收听，我们下。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16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埃及军方说，埃及战机星期一清晨对邻国利比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以此报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把在利比亚绑架的21名埃及科普特基督徒斩首。在伊斯兰国公布显示这个屠杀行径的视频数个小时以后，埃及发动了针对激进分子训练营和武器库的空袭。埃及总统塞西此前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对斩首事件作出反应，并且将此次屠杀称作可耻的恐怖主义行为。一名蒙面的激进分子说，这场残忍的谋杀是对敌对埃及教会的报复。科普特基督徒占埃及人口约10%，他们受到广泛的歧视和迫害。目的在结束乌克兰东部战斗的停火协议规定，重武器将从星期一开始撤出冲突地区。星期一将是实行停火的第一个整天，看来停火协议基本上得到遵守，只有重要铁路枢纽德巴尔切夫是一个例外。本月的战斗大部分都发生在该地区。星期天在俄罗斯边界附近跟乌克兰军队作战的亲俄反政府武装声称，停火协议的规定不适用于德巴尔切夫。反政府武装指挥官巴苏林对记者说，分离主义战斗人员在重要铁路枢纽德巴尔切夫不会遵守停火协议。据信，数千乌克兰军队被反政府武装围困在德巴尔切夫。巴苏林对路透社说，德巴尔切夫是我们的领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天晚间发表声明，欢迎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的停火协议开始实施，但是他表示严重关切有关某些地区地续发生冲突的报道，并且再次敦促所有各方遵守停火协议。丹麦警方星期天早上开枪击毙了一名男子，他很可能就是星期六在哥本哈根枪杀2个人的嫌疑人。丹麦首相把这2起枪击案称作是对丹麦发起的恐怖行动。有关当局说，枪手嫌疑人是丹麦出生的22岁男子，他在一个火车站的附近向警察开枪以后被击毙。警方说，他以前的犯罪记录包括暴力和非法拥有武器。有关官员说，没有证据显示其他的枪手参与枪击案件。第一起发生在一个举行自由论坛的咖啡馆，第二起在哥本哈根一处犹太教堂的外面。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致使人员伤亡的袭击发出谴责。美国谴责了对咖啡馆的袭击，称其为不可饶恕。在第一起的袭击事件中，携带自动武器的枪手在一家咖啡馆开枪打死了一个人，打伤了3名警察。丹麦媒体确认，遇害者是55岁的电影导演芬恩·内尔高。星期天在尼日利亚，一名女自杀炸弹手在一个拥挤的客车站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自杀身亡，并且炸死至少10个人，炸伤30个人。目击者说，许多遇难者是在车站里卖东西的孩子。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起袭击负责。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ming to Agreement,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accepting an apology.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达成协议第一部分，重点学习怎样接受别人的道歉。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通过电话采访在北京的 Blake 先生。我们先来学习访谈中的一句话。
I was anxious to talk to Mr. Chapman so that we could finalize the agreement.
我急切想同 Chapman 先生谈话，以便双方最后敲定协议。
I was anxious to talk to Mr. Chapman so that we could finalize the agreement.
这里的 anxious 是形容词，意思是急切、渴望。另外，动词 finalize 是把某件事情最后定下来的意思。下面请听访谈。
Today we are talking again to Mr. Charles Blake. Hello, Mr. Blake.
Hello. It's nic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Stuart Chapman.
Yes, I met with Mr. Chapman as soon as he came back to town. Dave Gomez had been extremely helpful, but I was anxious to talk to Mr. Chapman so that we could finalize the agreement.
Let's listen to the beginning of that conversation.
Let's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Hello, Mr. Blake.
Hello. It's nic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Stuart Chapman.
Yes, I met with Mr. Chapman as soon as he came back to town. Dave Gomez had been extremely helpful, but I was anxious to talk to Mr. Chapman so that we could finalize the agreement.
Let's listen to the beginning of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这是 Blake 先生同 Chapman 先生第一次会面时的谈话。我们先熟悉其中的一句话。
Dave is so knowledgeable that we've proceeded quickly.
Dave 对业务非常熟悉，因此我们进展得很快。
Dave is so knowledgeable that we've proceeded quickly.
下面请听对话。
Well, I'm glad to finally meet you, Charles.
And I'm very happy to meet you, Stuart.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but with my father in the hospital...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It wasn't a problem. Dave is so knowledgeable that we've proceeded quickly. He's been very helpful.
That's good.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Chapman 先生在对话中表示道歉。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我非常抱歉没有早点和你会面。这里还有一句。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后面的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的意思是马上开始谈生意，马上切入正题。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Well, I'm glad to finally meet you, Charles.
And I'm very happy to meet you, Stuart.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but with my father in the hospital...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It wasn't a problem. Dave is so knowledgeable that we've proceeded quickly. He's been very helpful.
That's good.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I'm glad to finally meet you.
I'm happy to have the chance to meet you.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I apologize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Think nothing of it.
It wasn't a problem.
Don't worry about it.
I'm glad to finally meet you.
I'm happy to have the chance to meet you.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I apologize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Think nothing of it.
It wasn't a problem.
Don't worry about it.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同 Blake 先生进行访谈。
So you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Mr. Chapman.
Yes, I had worked out many of the details of the agreement with Dave Gomez.
Uh-huh.
But I knew that Mr. Chapman would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After my experience with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s a bit worried.
Because Advanced Technologies decided not to buy your robots?
Yes.Mike Epstein loved our robots, but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made the final decision. Still, I was fairly confident.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My pleasure.
和先锋技术公司谈判失败，使得 Blake 先生对于他和联邦汽车公司的谈判也有些担心。
After my experience with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s a bit worried.
我们再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So you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Mr. Chapman?
Yes, I had worked out many of the details of the agreement with Dave Gomez.
Uh-huh.
But I knew that Mr. Chapman would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After my experience with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s a bit worried.
Because Advanced Technologies decided not to buy your robots?
Yes.Mike Epstein loved our robots, but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made the final decision. Still, I was fairly confident.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My pleasu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请听众根据刚才听过的对话来回答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第一个问题。
Why did Mr. Chapman have to go out of town?
Well, I'm glad to finally meet you, Charles.
And I'm very happy to meet you, Stuart.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But with my father in the hospital...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It wasn't a problem.
Why did Mr. Chapman have to go out of town? His father was in the hospital.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Where will Mr. Blake go after he leaves New York?
Dave is so knowledgeable that we've proceeded quickly. He's been very helpful.
That's good.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Where will Mr. Blake go after he leaves New York? He'll return to Beijing.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要回答一个问题， 在商业谈判中，应该什么时候停止闲聊，开始进入正式谈判呢？我们先学习一句话。
Sometimes you can see signs that it's time to end the small talk.
有时候你能看到一些信号，告诉你该停止闲聊了。
Sometimes you can see signs that it's time to end the small talk.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how do I know when to stop small talk and get down to business?
Well, in most situations, small talk should only last for a few minutes. When people have been introduced and are comfortable, you can start the serious conversation.
But how do you know exactly when to begin talking about business?
Well, you don't really. But you should look at the other people in the room very carefully. Sometimes you can see signs that it's time to end the small talk.
What do you mean? What kind of signs?
Well, for example, if people are looking at their watches, that's one sign.
Because they are wondering when the discussion will begin?
Yes, or they're bored. Another sign to look for is a pause in the conversation or an awkward silence. After that, you can say, well, perhaps we should begin our meeting. Or you can say, why don't we get started?
Thanks for the information, Gary.
My pleasure.
一般在商业谈判开始，人们会互相寒暄几句，其主要目的是消除陌生感，但闲聊的时间不应该太长。至于怎样观察别人的动作，什么时候开始谈正经生意，我们还是再仔细听听 Gary 的忠告。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How do I know when to stop small talk and get down to business?
Well, in most situations, small talk should only last for a few minutes. When people have been introduced and are comfortable, you can start the serious conversation.
But how do you know exactly when to begin talking about business?
Well, you don't really. But you should look at the other people in the room very carefully.Sometimes you can see signs that it's time to end the small talk.
What do you mean? What kind of signs?
Well, for example, if people are looking at their watches, that's one sign.
Because they are wondering when the discussion will begin?
Yes, or they're bored. Another sign to look for is a pause in the conversation or an awkward silence. After that, you can say, well, perhaps we should begin our meeting. Or you can say,Why don't we get started?
Thanks for the information, Gary.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It's okay if small talk lasts a long time.False. Small talk should not last too long. If people start looking at their watches, it's a sign to stop the small talk. True. They may want to begin talking about busines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如何表示道歉和接受道歉 ？Sarah Burns 约好了和 Mark Flanders 共进工作午餐，可是他迟到了。Mark 是 Sarah 那家职业介绍所的一位重要客户。我们先熟悉两个句子。
I really must apologize.
我实在得向你道歉。我必须向你道歉。
I really must apologize.I just got back from vacation, so I'm trying to catch up.
我刚度完假回来，有好多事情等着要处理。
I just got back from vacation, so I'm trying to catch up.
下面请听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Sarah Burns is late for a lunch meeting with Mark Flanders. Mark is an important customer for Sarah's employment agency.
Oh, Mark, I'm so sorry I'm late.
Don't worry. It's no problem.
Thank you, but I really must apologize. I couldn't get a taxi.
Oh, I understand. So, how have you been?
I've been busy. I just got back from vacation, so I'm trying to catch up.
I see.
Yes, but in general, things are going well.
I'm glad to hear that.
Thanks. Well, Mark, why don't we get a table and order some food?
Great.
So,
how have you been?
这是人们常用的问候别人的句子，意思是你近来怎么样啊？一切都好吗？ Sarah 说她近来很忙，她刚度假回来，正在赶时间完成积累的工作。
I've been busy. I just got back from vacation, so I'm trying to catch up.
她又说
But in general, things are going well.
不过总的来说，一切都很顺利。好，我们再听听这两个人的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Sarah Burns is late for a lunch meeting with Mark Flanders. Mark is an important customer for Sarah's employment agency.
Oh, Mark, I'm so sorry I'm late.
Don't worry. It's no problem.
Thank you, but I really must apologize. I couldn't get a taxi.
Oh, I understand. So, how have you been?
I've been busy. I just got back from vacation, so I'm trying to catch up.
I see.
Yes, but in general, things are going well.
I'm glad to hear that.
Thanks. Well, Mark, why don't we get a table and order some food?
Great.
Focus on functions. Apology.
语言功能，练习说道歉的话。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下面的句子。
I'm so sorry I'm late.
Don't worry.It's no problem.
I really must apologize.
I understand.
下面我们再做一遍听说练习。
I'm so sorry I'm late.
Don't worry. It's no problem.
I really must apologize.
I understand.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讨论怎样接受别人道歉。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ccepting an apology. When Sarah first apologizes, Mark responds with the expressions, "Don't worry, it's no problem."
Oh, Mark, I'm so sorry I'm late.
Don't worry. It's no problem.
After Sarah explains further, Mark accepts her apology, saying, I understand. Let's listen.
Thank you, but I really must apologize. I couldn't get a taxi.
Oh, I understand.
These expressions are similar to the words that Mr. Blake used to accept Mr. Chapman's apology.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but with my father in the hospital...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It wasn't a problem.
After Mr. Blake accepts Mr. Chapman's apology, it is time to get down to business.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Business meetings always begin with some small talk, but at some point, it is time to get down to busines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在别人表示道歉以后，我们常说
Don't worry, it's no problem. I understand.
表示接受对方的道歉。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ccepting an apology. When Sarah first apologizes, Mark responds with the expressions, Don't worry, it's no problem.
Oh, Mark, I'm so sorry I'm late.
Don't worry, it's no problem.
After Sarah explains further, Mark accepts her apology, saying, I understand. Let's listen.
Thank you, but I really must apologize. I couldn't get a taxi.
Oh, I understand.
These expressions are similar to the words that Mr. Blake used to accept Mr. Chapman's apology.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but with my father in the hospital...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It wasn't a problem.
After Mr. Blake accepts Mr. Chapman's apology, it is time to get down to business.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Business meetings always begin with some small talk, but at some point, it is time to get down to busines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怎样接受别人的道歉。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It wasn't a problem. Dave is so knowledgeable that we've proceeded quickly. He's been very helpful.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Oh, Mark, I'm so sorry I'm late.
Don't worry, it's no problem.
But I really must apologize. I couldn't get a taxi.
Oh, I understand. So, how have you been?
I just got back from vacation, so I'm trying to catch up. But in general, things are going well.
I'm glad to hear that.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埃及军方说，埃及战机星期一清晨对邻国利比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以此报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把在利比亚绑架的21名埃及科普特基督徒斩首。在伊斯兰国公布显示这一屠杀行径的视频几个小时之后，埃及发动了针对激进分子训练营和武器库的空袭。埃及总统塞西此前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对斩首事件作出反应，并将此次屠杀称作可耻的恐怖主义行为。视频显示，几名身穿橙色囚服的男子被带到一个沙滩，每人身后跟着一名蒙面的激进分子。他们被迫跪下，一名激进分子用英语对着摄像机讲话以后，这几名男子同时被斩首。一名蒙面的激进分子说，这场残忍的谋杀是针对敌对埃及教会的报复。科普特基督徒占埃及人口约10%，他们受到广泛的歧视和迫害。旨在结束东乌克兰战斗的停火协议规定，重型武器从星期一开始撤出冲突地区。星期一将是实行停火的第一个整天，看来整个协议基本上得到遵守，只有重要铁路枢纽德巴尔切夫是一个例外。本月的战斗大都发生在该地区。星期天，在俄罗斯边界附近与乌克兰军队作战的亲俄反政府武装声称，停火协议的规定不适用于德巴尔切夫。反政府武装指挥官巴苏林对记者说，分离主义战斗人员在重要铁路枢纽德巴尔切夫不会遵守停火协议。据信，数千名乌克兰军队被反政府武装围困在德巴尔切夫。巴苏林对路透社说，德巴尔切夫是我们的领土。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通讯援引巴苏林的话说，停火协议规定所有重型武器将在48小时之后撤出冲突地点，而反政府武装将照此行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天发表声明，欢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的停火协议开始实施。丹麦警方星期天早上开枪打死了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很可能就是星期六在哥本哈根枪杀2人的嫌疑人。丹麦首相把这2起枪击案件称作是对丹麦发动的恐怖行动。有关当局说，枪手嫌疑人是丹麦出生的22岁男子，他在一个火车站附近向警察开枪后被击毙。警方说，他以前的犯罪记录包括暴力和非法拥有武器。有关官员说，没有证据显示其他枪手参与枪击事件。第一起发生在一个举行自由论坛的咖啡馆，第二起在哥本哈根一处犹太教堂外面。丹麦情报机构负责人延廷马森说，调查人员认为枪手受到伊斯兰激进主义的鼓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致使人员伤亡的袭击发出谴责。美国谴责了对咖啡馆的袭击，称其为不可饶恕。在第一起袭击事件当中，携带自动武器的枪手在一家咖啡馆开枪打死一人，打伤3名警察。丹麦媒体确认遇害者是55岁的电影导演芬恩·内尔高。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说，一家中国法院判处上海一名被控贪污受贿的卫生机构官员19年监禁。新华社说，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星期天对被控受贿48万1000多美元并贪污近22万5000美元的黄风平作出宣判。黄风平是前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在另一起案件当中，中国共产党在经过内部调查以后，免除了一名高层政协官员的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中纪委星期一说，发现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接受巨额贿赂和滥用职权。星期天在尼日利亚，一名女自杀炸弹手在一个拥挤的客车站引爆身上炸弹，自杀身亡并炸死至少10人。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1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2月6号，中纪委公布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三轮专项巡视的部分反馈情况。中纪委网站称，巡视清单涉及6家国企，并且直白地指出，有的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利用职权与承包商、供应商内外勾结，搞权钱权色交易等等。有分析说，中纪委正在提醒观众，中国国企病情严重。那么，巡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船舶、中国联通等6个自家单位，是否意味着反腐大刀正在砍向央企？习近平是否会六亲不认？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经专家进行分析。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托列多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家张新教授。张教授你好。
你好。
张教授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节目现场的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请各位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观点，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我想请问托列多大学的教授张新，那么就是说对这样一个报道呢，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就习近平他会不会这个六亲不认呢？
这个我觉得很难讲，因为呢，习近平呢，他现在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太子党。那在太子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除了薄熙来，他实际上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被抓起来，但是其他的人还没有涉及到。我想在腐败这个方面，其实多多少少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人都有牵涉进去，那么到底是要打谁，这里面还是会有选择的。
何青莲女士，我们看到这6个央企吧，非常的有意思，包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传播，还有中国联通。那么联通呢，大家都知道跟这个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是有很多关联的，过去中国网通还有另外一家后来组成了联通，有很多人所谓就分析，这是不是指向另一个大老虎的一个先兆？
我是这样分析的，就是习近平呢一直在让他自己姐姐两个姐姐家退出这个经商。那么第一个姐姐呢是退出了，拿了钱，纽约时报报道了，然后就是第二个姐姐西安安呢就将企业就地解散，钱呢全部拿去遣散员工，也就是说他可能准备让这个红二代退出这个商界。但是这个退出商界呢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送到秦城啊，或者惩治腐败。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国企吧，过去搞过一个经理人持股，就经理人持股呢，就是国企高管呢可以通过国企在银行贷款，然后让他们买股份，然后就盈利以后呢就拿到钱。那么有的高几亿资产的企业呢可以拿到1%、3%，那就是每年的收入非常可观。外界不太知道这个 IPO 经理人持股，只知道这个国企的高管的工资10几倍、20倍于这个平均工资啊，就国企的，所以对这点意见很大。实际上呢，国企的腐败要分2个层面。那个工资方面呢，今年已经规定最高不得超过国企员工的平均工资的8倍，但是呢，这个经理人持股要如何算，这还是一个暗盘，可能不会跟外面公布，但是这个腐败相当大。
那么就是从您的观点来看，中国国企它这个通病是在哪里？那么这样一个运行的模式的话，在中国这个未来是不是还会继续运行下去，或者它根本没法走通呢？
我觉得国企的问题相当大，大在哪里呢？第一个，它完全是反市场操作。第一点，它的资源是国家无偿划拨。第二点呢，它的运作呢不是按照市场化机制。像国企拥有定价权，它都是靠垄断，比如那个电力、资源、石油还有供水， 等等的这些资源呢，定价权都在国企这边，想抬价就抬价，召开那个听证会呢，都是徒有其名。所以呢，就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国企呢效益特别低，因为国企成为那个中央很多部门呢安插子女亲疏的地方，所以呢就是效率特别低，它的无论在就业效率方面都低于这个民企。所以只要中国没有改变这种由政府呢控制这个国企资源，还有就是给这个国企呢政策倾斜，和贷款各种各样的倾斜呢，我觉得他就不太可能改变这个机制。
嗯，那张新教授，你刚才谈到了太子党这个问题，你谈到除了薄熙来以外，其他的太子党基本上都没有受到牵连。最近呢，关于安邦保险集团的这些新闻炒得沸沸扬扬的，其中涉及到陈毅之子陈小鲁是不是安邦集团的实际操控人，后来他表示否认，并且说他们这一代红二代现在年龄也都差不多了，差不多都应该退出了。你是不是认为这是习近平在把反腐指向红二代，逼红二代退出商圈的这么一个现象？
我想那个情况可能还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是在外面看，我们不会知道里面很多的内情。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说，陈小鲁相对其他的太子党人，他还是代表比较开明，比较希望那个有一些制约和民主的。而现在那在那个安邦上的那个情况，又把他首先抛了出来，这里面的内幕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太子党里面，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国企央企或者一些所谓的那个股份制的上市企业公司当中，那一些太子党呢，他们是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也拿了很多的钱。所以在这里面，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陈小鲁讲了啊，他说啊，他觉得要公开，然后但是公开呢，先要从现在在位的人上把自己的财产，包括家属的财产啊，都把它公开起来。那实际上也是将了一个军。我们知道，要财政透明官，还有呢就是官员的财产透明呢，已经叫了很久，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呢，啊，比较叫了比较那个想的几个知识分子啊，法律律师啊，都还被抓了起来。所以这个问题我想还没有这么简单。
嗯，何青莲女士刚才谈到一下中国国企他们在定价这方面，在行业垄断政策倾斜方面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你认为国企它的腐败情况又怎么样？为什么现在习近平王岐山把反腐的矛头指向了国企？
啊，国企的腐败相当严重，因为呢每一个国企就是一个独立王国，那个国企的那个 CEO董事长就好像那个王国的国王，然后呢他就可以决定这个他的王国里面的人财物各种流向。那么就是腐败是相当严重的，就以这个中石油中石化说吧，它的上游中游下游企业环节特别多，几乎每一个环节都产生腐败。比如这个石油的那个钻井设备，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周斌周永康的儿子就是几乎垄断了。然后在这个海外投资，那个财经去年一月有一篇著名的哈佛亚渠道啊案渠，指的就是他们呢委托一个伊拉克人出面成立一个公司，实际上是由这个中石油海外的人的高管持有，然后呢就让那个公司参加招标，让他不断的中标，三年里面就中了1.35亿的那个标，然后钱全部流到他们袋子了。然后这个事情呢是伊拉克查才查出来再通知中国的。那么就是如果外面不查，等于国内永远不知道。我相信很多这个大国企呢住海外的都有这个类似问题，只不过没发现。
嗯，好，何青莲女士，我想问问啊，接下来我想问问那个张新教授，就是刚才您和这个青莲都谈到了，就现在这个国营企业它的股份化呢，使得很多的这个利益呢流入了这个红二代、红色权贵他们的口袋中。那么这是我想到解放初期的这个私营企业的国有化。那么相对于那一波呢，就是说等于共产党他是首先把这个私营企业 转为国家。那么现在呢，通过改革开放之后，再把国营企业给部分的私有化，就让这个肥水流到他们的这个口袋之中。那么现在如果习近平再对这个自己的国营企业来开刀的话呢，这个是不是有违共产党一贯以来对自己利益的这个保护？那么是不是会激起这个部分，尤其是这个权贵红二代他们的这个强烈的反弹呢？
我这样想啊，那个这个红二代他不是铁板一块，红二代当中呢，有些人呢是拿到好处的啊，在这次改革当中，那他们呢的想法是一块啊，我想和其他的那个权贵的差不多。那当中红二代当中呢，也有一帮呢，他没有得到好处啊，他呢就意见特别大。我看那个像吴沐英啊什么，可能他就是代表是另外一派的，所以把红二代作为一个统一的名词来讲呢，我估计呢还有一些武断，要分开来讲。然后但是我想刚才呢加一点那个评论啊，何静莲女士的那个朋友，国有企业我非常同意他是非常的效率非常低啊，根据天智所的一个研究啊，几年来呢，国有企业它的实际的利润是-6.6%，它实际上在一直亏本的，因为它呢垄断了国有的比如资源啊，像石油啊、矿产权啊，它垄断了那个价格啊，比如说它的那个一些在公共部门啊，比如说电话啊、那个移动通讯啊等等，它有那个垄断权利。所以呢他得了很多的好处，还不要说他从银行当中得到的汇款借贷款利率啊是私有企业的1/5这么低。那么现在的问题主要还是在权力垄断上。我想李克强总理他做的一个方式呢还是比较根本的，那就是什么呢，把行政权力把垄断权力都要把它打破，还有呢要引进海外的企业的来竞争。但是呢现在看来我没有看到习近平的讲话当中在这个根本上方面啊做出什么运动，而他的现在的打的呢打的那个腐败呢还是从人治或者说中国2000年封建王朝当中打腐败的那套方法，这个并不治本，它只是治标，而且呢连这个治标呢我想到最后的效果呢也是有问题的。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共反腐矛头正在指向国企，究竟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山东的孔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我认为啊大陆的国企其实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产，是红二代的家产，是八旗子弟的家产，是贪污党的存钱柜，是贪污党的私房钱柜。蒋经国也好，戈巴乔夫也好，他们也是要维护党国的独裁，他们进行体制改革也是处于无奈。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没有什么好党，只能看老百姓的监督逼迫，才能由恶党变成好党。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请浙江朱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朱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吗？
啊，是您，请讲。
哎，你好，就是这个，你们谈的是国有企业嘛？这个国有企业按照道理讲是全国人民所有嘛，本来应该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嘛。就国企是全民，应该是共同大家全国人民财富，为全国人民服务。但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完全可能。现在偏离的轨道嘛，成了部分人的黄庄、工庄、黄庄。这个我觉得这个矛头，现在矛头指向这个国有企业，我觉得它够，应该是反腐的大刀应该砍向这个 这个国有企业权贵。
嗯，好。
应该是这个反腐比反叫反比不反好，我是这么想，反比不反好，是即使不能治本，治一些标也能快人心，也能够为百姓谋一点福利。
好，谢谢浙江朱先生。接下来请北京的李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非常和女士的提对中国建设的批评批判，往往他每次说话的都是比批判都是比较深刻透彻的，非常欣赏。另外说说我自己的观点，过去唐朝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柳宗元就批判林正英的时候就说过，啊，假天下之功，啊，行一家之功，这是针对秦始皇那个时代。那么套用那句话，那么现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的话，这叫假天下之功，行一党之实，他何来不腐败，啊，不腐朽？另外，我总结有八句话，啊，这是我多年来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官场的结果，一句就是独裁专制一统天，第二句是百姓为奴恨崇官，第三句是权力当道无正义，狼狈称患坑底边，小人得志如蝇狗，乌纱帽下伪真面，清水衙门谁见了，官场无处不黑暗。好了，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中国的国有企业以及其他的经济命脉部门，包括金融、交通、能源等等，都掌握在这些红二代以及或者官二代的手中。那么现在习近平反腐，他有没有能力或者他有没有这种意愿来改变这种现状？因为只要这些个经济命脉、经济企业掌握在这批人的手中，他们就会拥有各种各样的权利去进行腐败、去定价、去垄断等等。能不能改变？怎么样改变目前这种状况？
这个问题呢，说来话长。其实现在这个国企这些经济寡头，是朱镕基当年呢，国企改革抓大放小，把中等以下的全部放开，就是那个市场竞争的就改制了，就留下这些企业在这个扶文十年期间呢，早期还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税收支柱。当时中国企业500强，前面50家总体税收就超过后面450家。所以很厉害，但是到后来的就越来越不像话，那么就出现你刚才讲的这些情况。习近平呢，你要说他主观上不想改变，他想改变，问题是有没有能力和办法解决。王岐山这两天在团拜会上就说过一句这著名的话，他说都说一党制不能反腐，我就不信这个邪。其实王岐山我还是劝他信了这个邪，再试两年呢他就知道了。目前呢他自己也承认反腐呢现在是就是那个还要杀肥马枪，就是反过腐的地方腐败又出现了，就是陈酿的腐败刚清掉，增酿腐败又出来了，所以这里应该是有问题的。那么至于如何反，我觉得呢那就是只能呢先从这个体制上解决，然后再有什么反腐反什么，就是这样。比如这个定价权，就不要让各地政府或者政府和这个国企呢操控，就是让真正的市民代表呢去就这个价格发言，而不要出现那些职业听证者，一个人参加了几十个听证会，成了电力、水利还有石油各方面的专家，哪有一个人精通这么多地方的定价？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可以分散解决。
那么青莲君刚才谈到这个定价的问题呢，我也想问问，就关于国企反腐，就这几个被提到名字的六家国企呢，他们在整个的中国经济中呢占有多大的这个重要性？就如果对他们这个开刀的话呢，对中国经济会可能形成怎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因为只是切掉了肿瘤，那么呢它的运作还会继续。 尤其像国管那种部门，它就是一个舆论宣传部门，那几天的业务就算是稍微不正常，发点什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宣传部听起来不高兴啊。我觉得是这样。至于这个两桶油呢，的腐败不解决不行。你看今年全世界油价都大跌，但是只有中国的消费者一点都没受益，价格还是那么高，象征性的跌了一点，这利润都到哪里去了？还就是他们拿走嘛，就是。
好，那么张教授，我想问问您，刚才庆莲谈到这个国际广播电国际广播电台啊，那么对他进行反腐的话，是不是用这个反腐的名义，其实是想对他的这个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一种清理？
这个呢，我这么讲呢，也就是国际广播电台啊，它的寻租的空间并不大。
嗯哼，
因为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刚才想接着那个何青莲女士呢做稍微一点评论啊。
好，
定价的话呢，那个不应该在政府能够不定价的话，就不应该去定价。它根本不是说你参加什么，由市场来定价，只要是竞争的足够多的，那价格就自己出来了。比如说煤的情况，对吧？它其实价格大部分还是市场来定的，哪怕你有几个大的企业，但是因为还有几个大的企业在这里，还有许多国际的那个价格在那里，因为受的影响，你自己就很难把价格定下来。主要政府要管住的是一些公共利益有关的，我们英文叫 utility 啊，跟我们那些项目，比如说那个电讯啊，比如说那个用水啊等等电费，这个里面呢，因为牵涉到很多其他方面，比如说我们讲那个讲油的方面，那个就是汽油的方面，这个里面呢，现在油价低下来呢，我们多征收一点汽油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也没有错。因为什么呢？这个里面开车多的话呢，它有一个外部负效应，这个外部负效应你要把它纠正的话呢，你就要把油价呢提上去呢，使大家少开车，少开自己的汽车，少污染。但是问题在怎么样定下来的话呢，那个这个方面价格是要听证的。然后我再回到那个刚才您提的问题来讲，腐败产生很多的原因，我说了，就是有权利寻租，你没有权利，人家不会来腐败，谁要来谁给你行贿啊，当然也是我成本啊，对吧？过去呢，就是其他方面呢，他有垄断的权利呢，党有他垄断的权利，就会寻租了。国际广播电台本身他没有很多的权利去寻租，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国际广播电台他拿到了很多中央拨款，不管是安全部啊、宣传部啊等等拨款，然后这里面的钱怎么会用呢？那就产生了很多的腐败。
确实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没法分，政治运作决定这个经济运作，企业的官员任命也都由这个政府那个啊，尤其是这个国企的那个官员，到底是企业家呢还是官员，连他自己定位都不清楚。他如果是官员，他只要在中国的体制下，只要对上面负责，他不需要来对消费者负责，对市场负责。问题就在这里。
将来央视以及国企重要的国企的负责人 CEO 啊等等，会不会经过一种其他的方式来产生，不再由政府来任命？
我觉得其他的央企的可能不太重要的可能。但是你要说央视、国际广播电台，这绝对都是要紧紧控制，不可能改变任命机制。
嗯，
我来加一句。
好的，张教授。
我想呢，这问题关键就是在所谓的国有应该是人民所有，而人民呢，而且有办法直接去监督，任聘和替换那些他觉得不需要的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实际所谓的国有是党有或者是官僚的那个顶层所有，那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用其他的都是治标的，不能解决问题。
好的，谢谢张新教授。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林的瑞士存款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